可怕，爆人体标本需要活体，于被酷刑灵魂质问封存。四中全会开除高官创纪录，军队中尉指出五日疑云。缅甸军队获中共支持，连续空袭抢夺领土。天价诉讼，生命之河遭中资铜矿污染，赞比亚居民索赔$800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10月24日。在节目开始之前，提提未订阅的朋友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跟住是一则健康消息，之后是今日的新闻详细报道。于朦胧离奇离世案件到今日已经超过一个半月，事件发展跌宕起伏。这起案件已经不是一个明星离世那么简单。民运人士李专日认为，这个已经是关乎国家制度、言论自由以及权力监督的问题，所反映的是全民安全的问题，是政权与人权能否兼容的问题。为了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于朦胧和他的遭遇，目前有台湾网友申请了年度百大面孔榜单，于朦胧被正式提名。而 TC Candler 是自1990年以来出版的年度100张最美丽的面孔和100张最英俊的面孔的独立评论家名单的创造者和主要人物。T.C. Candler 出生于英国伦敦，自20世纪80年代中以来一直居住在美国。他还是一位影评人，维护着一个网站 tccandler.com， 上面有1930年至今的电影评论前十名列表、散文和电影专栏。这些提名来自公众，评论家最终确定前100名。这个不是比赛，而是民意调查，而是一篇精选的观点文章，每月更新和独家内容可以透过赞助者获得。赞助者已经超过25000人。有网友表示，于朦胧当之无愧获得这份认可，他温柔的笑容、纯真的心以及他为他人所做的一切善事终于被世界看到了。还有 Awards 网站，联署目前已经超过57万人，这份联署正向100万推进。全球声援于朦胧的活动目前已经接收到14个国家40位网友的投稿，目的是让世界听到声援于朦胧的声音。此外，有网友挖出一个和于朦胧来往的歌手黄博文，发现这个人不一般，快男时期与于朦胧关系特别好，16年左右突然取消所有微博，他后来还直播唱于的《刑事》。23年他和范世琦还上过节目。有网友认为这个人是出卖于朦胧的其中一个人。与此同时，于朦胧被虐待的影像不断被挖出，目前有一则影片被网友发现，于朦胧头发被扯了一大块，而且眼睛红肿，讲明他在出现之前就被殴打了。可以扯落一片头发，可以想象打得有几狠。在另一个影片内挖出是在他拍摄骨折后仍然缠着绷带被推到活动现场，人爆瘦到皮包骨。最惊悚的是，日前网友在 B 站，亦即是国内 Bilibili 视频网上，找到一个完整的录音影片。于朦胧遭酷刑时喊我一心一意，为什么是无情无义？以之前听到的不同是于朦胧在此处的发音不是很清晰，网友怀疑他正遭受剥牙酷刑。案件发展至今，相信很多关心并追踪的网友大致都清楚了。伤害于朦胧的正是他以赤情之心善意相助的一些人，无情无义两个字恰如其分揭露了这份背叛。这段声音被发到 B 站上，很快就被删除。另一个惊悚的消息是，真相传媒曾报道电影英雄的摄影师赵小丁曾在微博表示，做人体标本的时候，那些化学物质如果不注射到活体体内， 则难以进入所有血管、神经和骨络，亦即是说，在被造成人体标本之前，被拣中的这个人是需要在有生命迹象的条件下才可以进行标本制作，令人细思极恐。此外，10月14日，青岛胶州的向阳商贸市场一把火将这里烧得干干净净。10月20日，澄星股份厂区发生火灾，有网友表示这个是在这里毁灭证据。冤梦龙事件亦惊醒了台湾人，国台办的脸书账号被网友围堵，有网友问可以帮忙找亲人吗？国台办，我们可以帮忙，结果网友说我们要找冤梦龙。台湾网友表示，白兰人指亲共的南白两党都以为被中国统一就有好日子过，红背景的人可以害冤梦龙。他拥有2000多万粉丝，到现在都未有立案，不要傻到将票投给亲中政党。一旦台湾被侵略成功，新疆集中营就是我们的未来，台湾人绝对会被制作成标本器官给中共权贵用。另外，有网友发现送医人在买水军，但是可能经济出现问题，迟迟不愿意付钱，水军不制了，公开与送医人对话，你不是说发5条有100个赞以上的帖子奖励5000元吗？骗子。此外，有网友认为于的好友郭俊臣凶多吉少，有人看到截屏郭的下牙亦都被掹了。网友的图片解释了郭俊臣最近奇怪的表现，这个是等于赤裸裸的预告了他绝对被控制了。还有演员黄克律亦都被盯上。此外，英国灵媒泰威廉说他们很可能用一把火将启浩地下室烧了，一些证据都不留。据 NetTalk 新闻报道，英国灵媒泰威廉10月21日在 YouTube 发布影片，表示他正积极追查艺人于朦胧的真正凶手，无论谁实际伤害了于朦胧，他们都将是改变中国一切的人，中国将会大衰退。他遇见了很多凶手丧命于飞机失事、私人飞机失事或车祸，甚至是直升机事故、雷击等，暗示这个是以牙还牙的报应。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的效果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很重要，目前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库存仍然可以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令你的健康管理从容不迫。中共20届四中全会结束了为期4天的闭门会议后，于23日下午发布会议公布，其中通过了“十五五”规划的建议稿，并对中共高官群体、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整肃。四中全会共开除了14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会党籍，同时将11名候补委员递补为中央委员，两项人数都创下了中共全会纪录。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何卫东在会上被确认开除党籍，他的职位由军委委员张星文代替。根据公开资料，今年67岁的张星文是19届和20届中共中纪委副书记、中央军委纪委书记，亦是火箭军上将。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中国研究员宋文迪形容张星文是现任军中纪律沙皇，由他接替中央军委副主席最合乎逻辑。宋文迪指出，张星文和习近平一样都来自中国陕西，这一点可能为其忠诚再添一层保障。张的履历显示，他长期在火箭军的前线二炮任职，该系统曾是腐败重灾区，后来遭到调查。宋文迪表示，这就意味着在过去2年整肃第二炮的过程里面，张对习的个人忠诚已被全面审查，并且毫无疑问通过了考验。此外，外界预测国防部长董军有可能入军委，但这次没有明确信号。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咁反映咗内部分歧仲好大，执用人而不信，已经冇人可用。而张声文亦都系廉颇老矣。此外，军委委员苗华以及大量军队入边嘅中央委员会嘅职位尚未被填补。呢次人事更替，仲有另一个异常之处，就是会前空缺至少12名中委委员，但最终只递补了11名中委委员，其中冇任何军队人士，而且多达7名排名靠前的候补中委被跳过。根据此前先例，候补中委递补时被跳过，原因包括已落马、已调岗或者退居二线、政治忠诚度不够或人事结构考量。被跳过的7人入边，有4名军头被普遍猜测是出于政治整肃的原因，前途可能凶多吉少。其中方永祥已经消失数月，而王勒贤所在的火箭军、王抗平所在的后勤保障部队，都是近年来的重点整肃对象。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原有205人。这次四中全会共出席168人，少了37人。20届候补中委原有171人，这次出席147人，少了24人。这次缺席的37名中央委员入边，27人来自军方。军队系统一共有42名中央委员，27人缺席，缺席率达63%。外界分析，中共军队系统的塌方式整肃，凸显了高层内斗的残酷。英国广播公司在22号分析指出，已持续超过4年的缅甸内战，战局正出现惊人逆转。先前一度睇似濒临崩溃的军政府，在中共的强力支持下，凭藉着无情的空袭、几万名新征召的兵力以及致命的无人机战术，正从反抗军手上快速重夺失土，使缅甸的民主前景再次蒙上阴影。报道以战略要地九梅镇作为战局逆转的缩影。反抗军德昂民族解放军去年经历数月苦战，先攻落这个镇，被视为是关键的胜利。不过本月，军政府仅花了3周的时间，在每日空袭下将它夷为平地，并重新占领。报道称，这个城镇失守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力挺缅甸军政府，支持它在12月举行选举的计划。该计划受到广泛谴责，因为它阻挡了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反对派在之前使用便宜无人机上稍有优势，而缅甸军方现在正从中共的手上买了几千架无人机，并训练其前线部队怎样使用，令他们取得致命的打击效果。军方还使用了速度慢而且易于飞行的动力滑翔伞，这种飞行器可以在防疫薄弱的地区盘旋，并高精准度投掟炸弹。另外还使用了俄罗斯及中共提供的飞机进行无情轰炸，造成今年平民损伤人数大幅增加。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资料项目的高级分析师苏蒙表示，更严格的边境管制以及中共对军民两用产品出口的禁令，使得抵抗组织更难获得无人机，甚至更难获得组装无人机所需零件。另外分析指出，军政府在2023年底遭遇惨败后，启动了强制征兵，即使几万年轻人逃跑或加入反抗军，但仍有超过6万名新兵入伍，补充了他们精疲力竭的部队。这些缺乏经验但数量庞大的新兵，成为扭转战局的另一因素。报道指出，中共在缅甸的利益众所周知，两国拥有漫长的边界，缅甸被视为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门户，亦都是中国西南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的门户。很多中国公司现在在缅甸有大量投资，现在中共全力支持缅甸军政府，他承诺为选举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并提供了明显的外交支持。 今年更是安排了两届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与习近平会晤。近日在非洲的赞比亚，中资企业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天价诉讼。赞比亚坚比希矿区超过100名居民向两家中国企业坚比希湿发冶炼公司以中式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提起集体诉讼，要求他们设立总额高达800亿美元的环境修复信托账户，并额外支付2亿美元作为紧急救助与健康评估基金。这次索赔金额相当于赞比亚三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亦远远超过全球矿业史上任何一起赔偿案例。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国际关注。根据账号南风窗在腾讯网的发文，这起诉讼起因是今年的2月18日，当时坚比希铜矿一处镁矿坝因防渗膜遭盗掘，加上连日强降雨导致缺堤，数百万吨含毒废料流入当地的重要河卡富埃河。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24小时内封堵缺口，并与赞比亚政府展开抢险、恢复水质与赔偿农户等工作。根据赞比亚政府8月公布的结果，污水水体已恢复正常，重金属含量下降，未出现因污染导致的重大疾病或死亡事件。然而，在当地100多名居民提出实际授权为11人的诉讼文件中，当地居民指控这次污染事故对社区健康构成威胁，要求这两家铜矿业企业设立巨额账户，为环境修复和全面赔偿做担保。对此，中国有色矿业在9月18日发布公告，强调该索偿缺乏依据，公司已聘请当地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对。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